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智慧人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加拿大湛山精舍的主持达义法师。法师你好。
子涛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的和法师一起来聊一聊佛法。法师啊，听说您最近呢是刚到世界旅游了一圈。
对了，因为这么一个佛教徒呢，我们都要去朝圣。那我们佛教的教子释迦牟尼佛是诞生在印度。所以我们这一个佛教徒呢在一生当中呢都一定要到印度去了。
去了印度去朝圣。
对，到印度那边去朝拜去体验感受释迦牟尼佛他的出生啊、出家、修行啊、成道说法，以及这个涅槃的地方。
是哈，师父当初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说想首先去到这个印度去朝圣呢？
因为我们常常每天都要诵经。我们出家中每天早上要做早课还是晚课，还平常要诵好多经。那么在经文里面呢，释迦牟尼常常提到他在不同的地方说法所以我们就想去了解一下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情况比个例子，像我们这一次到了这个印度的灵山灵鹫山就释迦牟尼在那边讲心经讲好多那个大乘经典的地方，所以我们去了以后呢感觉到很殊胜，很欢喜，好像跟佛更加的接近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他为什么选择在那个地方讲经，那么当时为什么会讲怎么大乘经典所以我们都很感动。
是哈，因为这个印度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发源地。
对对，因为古印度呢也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这个国家跟文化，它的这个文化非常古老特别是它的哲学都值得我们探讨学习的。
而且它也是应该和这个中国的佛法有一些这个一些
渊源
都是有着这个联系的。
对，像我们现在中国的佛教呢就来自于这个印度从北印度然后传到我们中国来，那么当时呢他们传过来都是用梵文然后翻译成中文现在从这个中国呢就传到了韩国传到了日本然后现在传播到全世界这个就叫汉传佛教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好多的这个语序，有这个汉传的佛教就是汉语序还有这个藏传佛教就是藏语序就是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然后从西藏到蒙古到新疆到各个地方乃至于全世界，那么他们只要是是用藏语来传播的。另外一个语系呢就是那个叫巴里语系就是南印度那么这个佛教从南印度到这个缅甸斯里兰卡泰国那么他们都是用巴里文来诵经的，还有呢他们呢是保持的比较原始，他们穿的服装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就保持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每天呢一早起来的话赤脚然后去拓跋化缘
也是保持了这个佛教的最原始的一种生态。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到了这个缅甸还有斯里兰卡还有泰国就感觉到那边是佛国世界那边有好多寺庙好多出家人然后他们这当地的人对佛教都很信仰特别是这个泰国每个人都要出家尤其是我们去了这个缅甸那个导游告诉我们，他说缅甸人呢每一个人呢都要去出家那么你如果不出家的话呢这个女孩子是不会找你的
哦，是所以强制性的强制性的
也不是也不是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出家在寺庙熏陶学习，那说明说你这个人是有这个有善心的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所以呢你要一生当中最起码你要出家一次，那么这个女孩子就觉得你这个人还值得信赖 啊，他对你印象比较好。如果说连这个庙里都不去，都不出家的话，他就觉得你这个人啊有问题
啊。是他们的人的这一种想法，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对对对，相当于是一个每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
对
啊，从这个小小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他那个国家呢啊，把这个佛教当成一个国教。
嗯。
啊，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受这个佛教教育的这个
熏陶，
这熏陶啊。所以呢，我们到那个缅甸去了以后啊，虽然他那边的物质比较啊，不是像我们加拿大这样子，但是人的心还是比较安定，比较善良啊，他们都比较啊心平气和的啊。所以我们去了以后，觉得这个缅甸啊，还有斯里兰卡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嗯。
那么印度现在呢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在2000多年前那么佛法很兴盛，那么现在的印度呢70%以上都是印度教，还有回教。
嗯
啊，现在这个佛教徒在印度只剩下5%到6%啊，真的，因为他那边最早的时候呢是那个回教他对佛教还是不是很认同啊，把好多寺庙都把它拆了，还有把这个出家人把他赶走了啊。所以呢印度那边呢被这个回教统治了700年啊，被那个英国统治了200年到900年时间啊。所以呢佛教呢现在那边才刚刚开始啊，就是把，因为他们印度不是很重视这个历史啊，
嗯，
现在呢之所以能够发现好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这种圣迹啊，都是根据法显法师还有贤奘法师在以前7个印度所记录下来。
哦，
所以他们在这个考古学家慢慢就能发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出生啊，还有出家修行啊，还有他成道啊，说法涅槃的地方。
嗯
现在慢慢的这个都发现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
是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世界上非常伟大的一位圣人嘛。
嗯，所以说这个听达义法师讲您这次的印度之行也可以说是收获颇多。
对对，因为到了那边的话呢第一呢对这个印度的文化进一步的这个了解。
对，
还有呢就是感觉到很殊胜这在一生当中能够到印度去感受到释迦牟尼佛那种慈悲，那种智慧。
这个一生当中能学的很多
对，所以我们呢这一团呢有20几个人了。都到法喜。
是的，
然后法喜的
好了，那法师呢我还想问您一下，刚才我也听您说是除了印度之后呢，您也是去了一些其他的国家，刚才您也讲除了这个印度之外，斯里兰卡、泰国等等。
对了，因为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这个行程主要目的呢是到印度去朝圣。那么释迦牟尼降生呢是在古印度，但是现在呢这个地点呢，出生的地点呢是在尼泊尔。所以尼泊尔就是
尼泊尔
对，就是在这个印度的这个北面。所以我们为了去参拜释迦牟尼佛降生的这个蓝毗尼花园呢然后也特地到了这个尼泊尔去到尼泊尔那边去的感受也是很深就是他们那边的这个老百姓他们也是都蛮不错的现在呢对这个佛教的这个寺庙都很重视。这个政府要把它保护起来，然后周围呢有好多国家政府在那边建这个寺庙来纪念释迦牟尼佛。包括我们这个我们中国政府出钱的有这个中国佛教协会到那去联系，那么现在建了一座寺庙叫中华寺。
中华寺。
建得很气派的，很专严的。那么还有其他日本的寺庙还有泰国寺庙斯里兰卡寺庙这个都是国家出资 以国家的这个名义到那去见了，
是
啊，都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
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各国对佛教文化的一种保护。
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佛教国际化了啊，这个佛教不仅仅是属于印度，属于这个尼泊尔，也是属于这个全世界的。
是和世界经济一样，全球一体化。
对，因为智慧没有边界嘛。
对、
啊，
全世界人民现在都是这个对这个佛教的文化越来越多的了解。
对、
啊、这佛教文化也是越来越多的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当中去。
对对对，虽然除了到印度到尼泊尔之外呢，我们还有到了那个啊泰国啊缅甸呢 啊斯里兰卡。为什么要去这些国家呢？因为这个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佛教有三个这个啊这个传承，传个三个语系，
嗯，
这个汉语系、藏语系还有这个巴利语系。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啊，他们保持的更原始，啊，他们出家人啊都非常修行，
是
啊，走路啊，弟子无疑啊，然后每天呢打坐啊、诵经啊，一早起来以后呢就赤脚托钵啊，就感觉到啊很殊胜，我们看了以后很欢喜。
这种行为是不是由于他们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比较近呢？还是说文化方面的一些差异？
啊，我觉得有好多的因素了啊，有个人的这个、这个感觉哈、看法啊。第一呢，就是当然你刚才讲的对了，就是因为这个地缘关系，它靠距离比较近。第二呢，就是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它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在这个啊汉朝的时候传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啊，已经有这个孔子思想啊，还有老子思想呢、啊我们自己本身就有固有的文化，所以一进佛教从这个印度传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呢，那么要跟本土文化要有一个摩擦，然后融合，到最后佛教才能够发展。那么像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呢，他们的国家比较小，本身自己的文化不是那么强大，所以呢这个印度的佛教啊这个文化传到这些国家去以后很快啊，就啊发扬光大，啊，所以呢，他们接受的比较全面，啊，比较彻底，所以呢，是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时间倒流到2000多年那种，
是
那种环境，那种气氛，就是出家人呢，还是赤脚，还有穿着这个袈裟，然后早上起来托钵，
佛教的最原始的生态，
对，
原汁原味的佛教的文化，
对，
这个也能让我们体验得到。
然后那个那生当地的这些人呢、对出家人也很恭敬，还有呢，这些人受佛教教育的人呢，心都是非常善良，我非常慈悲，心很比较安定，所以我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啊，就是最重要这个心要安定，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如果说我们拥有好多物质的东西，你心里面很杂很乱，你心不安定呢，你没办法真正享受这个宁静的快乐。
所以说听师父说，我也觉得这个非常有道理，因为现在人生活的这个节奏也非常快，更多的人他们的这个心都不静。
对，因为这个佛教里面就是妄想执着太多了嘛，
想的太多了，
所以把我们的本有的佛性把盖覆住了，没办法发挥我们每个人佛性的这种灵光，这个每个人通过这个打坐通过这个修行啊，那么就我们就可能每个人可以明心见性，
是，
那么我们就会活得更加自在，更加快乐。
其实从我自己也是了解到，现在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啊，他们都是信佛，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信奉佛教，那么这个时候我想问师父一个问题，作为这些佛教的信徒们，当然有的人可能是这个信佛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不一样，那么他们都是和这个佛陀有没有一些这个关联，他们的信奉佛陀到底都有怎样的一些概念呢？
对呀、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佛教徒，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各种各样的佛教徒哈、有的是来自于这个西藏的，有的来自中国的，有的来自泰国的，那么外表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中国的出家人穿了这个服装，其实我们中国穿的这个我们中国的出家人穿的这个服装，你知道这是什么服装吗？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汉服，
汉服。
对，在汉朝的时候，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那我们出家人呢一直就保存这种穿着。所以我们这个服呢是我们老祖宗中国老祖宗留下来这个汉服啊、
汉服、
对，所以呢啊，跟那个比较像跟泰国的出家人还有这个西藏的出家人不一样。那西藏这个喇嘛他穿的衣服他有他这个特色啊，颜色也不一样。那你到泰国去的话呢也不一样啊。所以我最初我到那个到了这个泰国、缅甸啊、斯里兰卡还有印度去看了以后啊，我就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是说哦，原来每个国家虽然他们都是汉传的佛教传承，但是呢他们的这个颜色不一样，他们也有他们的修行方法的特色。
嗯，
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这个特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教到了每个国家呢跟每个国家原有的文化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它里面同中有别啊，别中有同啊，所以每个国家的这个佛教徒的一个特色。但是它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大家所信仰的都是释迦牟尼佛、大家所相信的都是释迦牟尼所讲的缘起性空。
嗯，
所以我们佛教这个心经，不管你是汉传也好，藏传也好，或者是南传也好，他们也相信这个心经，也读这个心经，也相信心经里面的这个道理。
嗯
啊，心经的道理就是讲缘起性空。
对
啊，缘起性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间所有东西现在所看到的都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呢有千差万别的不同，但是呢这种东西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这个时间空间这种各种因缘环境都在变化，所以呢它的本性是空无自性的。
嗯
啊，佛教里面就法无定法。
嗯
啊，所以我们一个人要有智慧去了解这个世间的真相，世间的真相都是无常的啊。所以我们这个《金刚经》里面有几句话说，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一直电，应作如是光。如果我们一个人有这个智慧，把这个世间所有东西看清楚了看透了，那么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万变当中啊，能够如如不动。
嗯
啊，心不会随外境的改变而改变，我们心能够如如不动来光照世间的改变，那么我们呢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自在快乐。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心随境转呢 啊等一下人家讲你几句好听话你就言言得意啊，过一会儿呢人家说你几句不好听的话回报你的话你就睡不着吃不下，那说明这个心被外境所转。那么幸福快乐呢你自己没办法把握啊，你的幸福快乐就会依赖在外在的环境里面。
嗯，
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佛教徒都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佛法，就是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啊，它本性是空的，
是
所以叫缘起性空。
嗯，
既然是缘起性空呢，我们就会相信这个啊，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东西都是无常的变化的，那么里面有一个内因跟外缘，所以离不开这个因果的关系。那么既然明白了因果关系，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的见面的话很开心快乐很欢喜，有的人见面以后呢心里不舒服，这个里面就是有缘分啊。这缘分呢是来自于啊，就是等以前结的因，现在见面是一种果。
嗯，
以前是正，以前正的是善的因的话，那么现在见的就是善缘，就是很开心快乐。如果以前结的这个恶因，那我们这一生呢见面的话呢，我们就会斤斤计较，
是
啊，会不开心。
嗯
啊，所以呢这个缘分在我们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所以说这个终点的结果是起源于你起点的这个好坏你大小，看你怎么开始的。
对对。嗯，还有另外一点呢，我们刚才讲到说所有佛教都是相信这缘起性空的另外一个啊道理是什么，就是平等啊。什么叫平等？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虽然说长相不一样，
嗯，
啊，有男相有女相有老有少，
嗯，
皮肤不一样语言不一样，
是
啊，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福性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只要通过努力啊，你都能够啊做一番事业， 你都能够在某一个领域里面起到很好的成绩。
是
啊，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福性，只要有努力，那么你的福性就能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自暴自弃，对自己要有信心，
要抱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对对，
要有自信。
对对，还有最重要要学会活在当下。
是，
这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没有未来，我们最重要呢，当下要活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要活好每一天。
对
啊，听师傅说这么多呢，我也感觉学佛当中啊，我们可以领悟出很多人生的道理。
对，
其实学佛也有很多的好处，请师傅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对于这个学佛来讲，对于我们人生啊，不论是从这个工作学习当中都有哪些帮助呢？
学佛了，我就觉得第一点呢，就是他能够接受现实。因为佛教里面讲到，刚才讲到这个这个因果报应嘛。那么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生逆境啊，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人老是给我麻烦啊？那么如果说我们不学佛的话，有时候呢心里面就不服，我们就会斤斤计较，还有报复。但是我们学佛的人的话，就会这样想啊，我以前呢可能是欠他的债，这一次可能来讨债了，所以我要还他的债，债还完以后就没事了啊，不然的话你再跟他斤斤计较，那么这个恩恩怨怨这个就搞不清楚了，到最后还是不行。所以呢我们学佛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懂得想啊，会有时候呢就从长远来想啊，站得高看得远，就不会很斤斤计较现前这个事情啊。所以我就学佛一个好处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呢会懂得观想啊，会说替别人想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呢，我们那个心啊比较容易安定啊，比较容易满足啊，就是觉得我们常常讲就是知足常乐嘛啊，所以呢我们学佛人就现前所得到一切呢，我们都会用感恩，感恩这个佛菩萨，感恩周围的人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呢你心里面常常有着感恩的心，你的生活才能真正得到快乐。
要懂得知足常乐。
对，还有佛教里面呢，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常常这样想说，如是因如是果，我今天我贫穷，今天呢我这个环境不好，那么都是我以前种的因不好，所以现在得到果不好。那么怎么样改变现实呢？我唯有用勤劳用勤奋来去争取来改变现在的这个因缘就不会有时候呢就有时候像有的人呢就会埋怨怨天尤人说我们同样是同学同班毕业的，那么出来以后的命运不一样，同样是父母生的，为什么每一个人遭遇不一样就有好多牢骚所以呢这个佛教徒来讲呢，他就不会这么的牢骚，他明白如是因即是果，
这心态也非常重要。
对
我看法师讲的很多的佛法当中都是提到了这个心，
对
甚至这个心的心态的问题。
是因为佛教里面说心是万法之根本，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个心，所以佛教里面讲叫三界为心，万法为识。我们现在到哪里去都是心的作用。我到印度去，我到斯里兰卡去，我到美国去，我到哪里去都是心的作用，因为你有起这个心的念头你就会到哪里去。那万法为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东西法无定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像一盆花在我们现前，你觉得很漂亮，但是有的人不一定觉得很漂亮，是吧？有时候你觉得哇，今天这个天空很美，有的人看以后还没什么感觉。
对，
所以就是每个人心情不一样，
心态也都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师傅，所以说您说这个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想法都不一样，甚至有的人的性格也都不一样。那么对于这些不同的人的种类来说，那他们如果说是学佛的话，又应该是用怎样的一种心态去学习佛法呢？
学佛法的话呢，有这个次第的，比如像佛教里面有些说我们要学习佛法，我们经过四个阶段，第一呢是信，第二是解，第三是行，第四是证悟。信就是我们首先要对佛法的道理要有信心，知道佛法是一种人生的哲理是讲得非常有智慧的所以我们一定对我们人一定有好处的要有这个信念。 那你开始你就开始学佛，
嗯，
啊，学佛呢，那么有一个了解的过程。
是。
佛教里面不是说哦，你信了以后一切都 OK 了，佛教里面就是有修有证，你相信以后呢，你要去解，解就是了解啊。怎么了解呢？你可以到寺庙里面听法师讲经说法，也你也可以到这个图书馆去找一层佛教的书来看。你还可以到这个寺庙里面找一层 DVD 啊 CD 啊，听这个法师啊，听这个善知识啊，啊讲这个佛经，
嗯，
啊通过讲这个佛法来啊增加你对佛法的理解，
这个也是佛法的一个精髓之处啊。也是听达义法师讲了这么多，那么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在4月7号，也就是后天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达义法师呢有周日的佛学班，从上午的10:30到11:45，主讲的是6祖坛经。
对了，嗯，
是由达义法师为大家主讲的。
是啊，
嗯，另外在4月12号呢，晚上的7:00到8:30，一个半小时由达义法师主讲的《楞严经》，
楞严经，
哎，
对对，
是这个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参与一下。由湛山经社主办的开办的这个五台山素宴的餐馆，也将于20号、21号正式对外开放。那么本月20号呢是正式的这个开业的剪彩啊，也可以欢迎大家到那儿去看一下剪彩的活动。
嗯，最好是21号
啊，最好还是21号去。
对对，
嗯，那么是21号的正式的开业时间呢，是4月21号。再和朋友们提示一下，地点是在8425号 Woodbine Avenue Markham， 电话号码呢是9053051338。好了，那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加拿大湛山经社的主持达义法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法师。
好，谢谢子涛，谢谢各位，阿弥陀佛。